Goddamn, hindsight 2020. Poured rain all over my sunny. Someday this will all be funny. We were cocaine, playing milk and honey. Dysfunctional, I was a junkie. Someday this will all be funny. Oh.
大家好，这里是展开讲讲，我是冻姐，
我是康妮，
我是王老师。
我们很久没有录节目了，感觉好像有一个月了吧，差不多。从横跨了2022到2023，因为2022的12月，相信大家都经历了差不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因为阳了嘛，然后生病了，然后就休息了一段时间，等于说，因为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更新的也是比较频繁的，然后休息了以后，在这个2023年的1月份，然后我们现在要录的这一期节目就是我们的第二期展信家。这个也是确实我觉得从展信家的征集到现在已经横跨了，对，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是已经经历了太多
太多，而且是这三年变化最大的两个月。
是的，
所以我们展信家当中停留的某种情绪和身处的外部环境其实好像还在上一个时代，
对，
但我们录制的时候或许啊有可能已经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当中了。
对对对，我还记得我们讨论那个选题，讨论这期的主题的时候还是在一个日料店嘛，然后我们当时还在那边聊说我们到底想要这一期征集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当时还需要扫码进入，还在那边就是整个的这些种种的这些记忆感觉都非常遥远了，包括大家给我们写信的时候，相信跟今天很多人也会是不一样的心情。
对，这里应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第二期展信家的主题。
嗯，
因为大概的听众不一定是给我们写信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人生突然走上另一条轨道。大概的描述就是这三年大家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变化当中呢，我们其实面临了大大小小的人生选择，这些选择可能会让我们和之前不一样了。对，比如说你去了一个全新的地方，或者你换了一个职业，或者是你的内心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然后我们就收集了大家给我们写来的信。其实都是围绕着变化、选择、心境，然后决定和行动这几个关键词。
是的。所以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聊聊我们自己的一些就是转变，或者说是不变，或者说就是有点像是三年的总结，甚至说2022年这一年的总结，这类的这种感受。
那我们可以互问一下，你的人生走上新轨道了吗？
感觉这个问题好像在我们讨论选题的时候，我们就深深思索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对它的界定会有不同的就是定义的转变，因为其实从具体的跟很显性的所谓社会意义上的人生新轨道我们好像都没有。
有诶，其实我有，我一年没有，但我发现我三年有呀。因为这三年是我真正意义上做自由职业的三年，我自己对这三年总结就是我在熟悉和体验自由的代价。就自由的好处你是在自由之前就知道了，但是自由的代价只有在你自由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就比如说今年发生很多大事嘛，我觉得跟很多人不同的是，就每当这些大事发生的时候我都偷偷松一口气。就为什么，就是你可以不用再去为个体自由这种焦虑了，就因为有个大事发生嘛，你只要跟着那个大事走就好了，就有点像免于自由的自由，就因为这个是可以你掩饰你个体自由的那种焦虑的一个事件发生了。但我想明年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我又必须面对个体自由带来的这种焦虑了。所以可能对我来说这三年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熟悉和体验自由代价的这三年，但是我完全也没有理顺，我也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但是明年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一年，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了，必须比如从年龄上从工作上从社会地位，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考公务员了，
多少岁没办法考
公务员，35岁以
内，对，所以他可能给我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挑战。然后从精神层面上我想做一个一年的总结，就这一年我的感受是我这一年对人类越来越害怕了。我这一年是用一种紧绷的姿态在应对生活工作中的每一件事儿。就我特别不想跟人打交道。然后我那天看康老师发个微博，我也觉得挺有启发的。我就觉得我现在处在一个这个时代是一个没有体谅担当爱的时代。
啊，你发的是那个
爱是担待。
对，我发现现在没有这个东西。
嗯。
就我今年我感觉我唯一一次被看到的是我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我当时跟他聊过了，
好 好像上一次的时候，王老师第一次做心那个心理咨询的时候，
也是
那种感觉，
爱上咨询师。
就是我跟他聊一段关系嘛，然后他就突然说一个，就我生活中很少有那么放松下来的时刻，他就说人和人关系是匹配的。这是我们的一种处理方式，我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维系一段关系。但具体我在聊什么话题我就不说了。但这段他这句话说完以后，我就非常的放松，我这一年都没有那么放松过。我后来还跟康老师聊，我说如果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心理咨询师有多好，是吧？但其实做不到嘛，就是包括心理咨询师他在自己的生活里他也是个普通人。我做完自己的心理咨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哪怕现在你作为个体没有什么突出的心理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们好像被看见和被体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广泛的疾病，每个人都在求这一点。就包括我上网，包括做播客，我发现每个人的评论或者回复或者交流都在不断的去体现这一点，就是我要被看见，我要被认同，我要被认可，被体谅。就发现我们现在每天都在互相攻击，互相找弱点，我们用一个很高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然后同时我们也被这个标准所累，就我们更自我了，但是我们也更加自私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就处在一个人和人打交道互相让对方疲惫的时代，我从来没有这么疲惫过。就我今年最舒服的时候都是跟猫在一起的，
这个感受非常的宏大。有这种感觉，
总结吗？
一下子上升到了一个位置。小康呢？
我觉得可能是人生阶段不同吧，对我而言，这三年反而是我好好上班的三年。因为我之前的班都上的乱七八糟的，没有一份工作我能坚持超过一年。但是这三年我是持续且在好好做事的三年，而且基本上没有被任何大的情绪打断，然后也建立了一个我觉得相对稳定的坐标系，然后有稳定的产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就是我现在还是那天我也反思一下，发现我自己还是蛮需要这种确定感和这种给自己生活建立秩序感，尤其这三年这个秩序其实外部秩序是被打破了，然后我就需要给自己的生活寻找这种秩序的感觉。然后可能做了两件事吧，就比如说播客，我会觉得它从一个兴趣慢慢的它可能变成了一种责任。然后第二就是工作上是一直在寻找一些令自己兴奋的东西，然后也做了很多事儿。就是我会觉得每到年末的时候，我还挺希望说自己梳理的时候，你会有不管是写的文章也好，做的内容也好，你是觉得啊，这几些内容是能够代表自己这一年的努力的，然后你也不会畏惧说我能把它分享出去，我觉得不会丢脸。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还蛮重要的。我会觉得今年特别有这种辞旧迎新感，这种包括说这个从十一月底一直到现在这个整个的大的变化，甚至比如说我当时就是阳康就是在一月一号那天嘛，我就特别有这种过去的过去了，然后新的要开始的感觉。然后我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新年，就是我也不确定说这一年会不会一切都会变好啊，很大概率是不会的，但是我内心的感觉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变得特别清晰，就包括我们上一周讨论比如说我当记者冻姐发微博说我说才知道怎么做播客，其实不是说从方法论上我知道怎么做，是我非常清晰我想要什么，然后我希望它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可能我之前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很混沌的，然后很多不确定和犹疑，包括自我怀疑，它有可能它的结果是好的啊，但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但是现在我就感觉好多事情在我这里都非常非常清晰，比如我觉得这三年吧，有一些困扰我的事情再也不会困扰我了，比如说你觉得你会一直困扰有没有人爱你，你会非常困扰这件事我会不会做，那现在这两个我最恐惧的东西现在都不是那么的恐惧了。对，然后我还记得这三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发一条微博，我说世界变化太剧烈了，就是剧烈到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感到夜半惊惧。然后现在我发现后来这三年就一直处在这样的惊惧过程当中，然后我回顾这三年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每个月的记忆都非常非常清晰，就是我非常清楚的知道2020年发生了什么，2021年的5月份发生了什么，2022年的11月份发生了什么，就是我记忆非常清晰。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生活多了非常多的刻度，比如说播客，因为我们有每月电视报就太像一个月度的总结了，就每一次都记录下了那个月发生了什么以及我的状态是什么，然后包括我出差做选题，我去到哪个地方，就是年末的时候会有一个飞行图，然后会有你的选题，就标记了你这个月做了什么，然后你包括一些大事件和一个小的节点都会在你的关注范围内，所以我就会觉得特别清晰，然后走到今天是最清晰的一个感觉。然后我还记得就是 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我当时采访了一些作家什么的，让他们聊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当时班宇有一个回复，我现在回头来看，我会觉得他说的非常准确，就是他会觉得说，你现在来谈论所谓的启发，其实是为时尚早的，就是你没办法像写读后感那样去简单的去总结疫情带来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它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又要记住什么。他说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能做一件事，就是你时刻校正自己内心的砝码。就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些工作上、播客上这种非常个人事务上，我觉得这三年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校对了我内心的砝码。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我通过阅读，我通过思考，我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参与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校对我自己内心的砝码，所以我此刻才会有这种清晰的感受。
嗯，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新年的。
嗯，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悲观主义者，但是
对，可能感受到小胖最近对这个新年的，
对，但是在站在这个节点，我会对这一年我是充满希望的。
嗯，我觉得刚刚好像你们俩都说了一种相对比较循序渐进或者说是类似的这种感觉。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这三年好像很奇怪，它是一个一下子冲到一个高点然后又往下慢慢走的那个过程。因为如果说是相对比较社会意义上的这三年，我可能换了工作，然后还就是买了房，搬进了新家，然后所以我能想到的一个细节是，我在21年的那一年的1月份吧，大概我自己有写一条在草稿箱里的一个话没有发出来，我就说我感觉这一年应该会挺不错的。然后我没有发出来是因为我怕我说出来以后这个事情就不实现了，结果 对，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发。然后但是21年我自己的感受确实还挺不错的，就当时有就是新环境带来的这种刺激，然后也有我当时就是住进自己就是自己装的这个房子，然后自己开始跟自己有很多的这个相处的那种充沛的那种幸福感。然后那一年整个都还过得就是印象挺深刻的，结果就到了22年，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外部环境还是其他这些原因，其实都会让人会比较的疲惫。所以回看起来我也会觉得说，从我们个人意义上，当然你可以讲你的内心还是在有一年比一年的更知道很多事情，思考很多事情的那个变化，但是整体而言它依然是一个上上下下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还翻到就是有点跟小康那个类似的是，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说这三年你其实看这三年的头和现在，你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有一些东西还是没有变的那种感觉，会特别的强烈。比如说我记得当时的那个一月，我现在看一月的很多的那些转发，有一些转发都已经看不到原来的那个到底发的是什么了，但是我
炸了或者就是
对就是
半年可见，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看到那些转发词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哎，好像跟现在还是很像。比如说一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在说除了看那些就是通报啊类似那些东西之外，大家也可以记录一下自己收到这些信息轰炸的时候自己的感受以及自己心态和行为上的变化。如果这次能够平安度过，或者说希望这次能够平安度过，但是过了之后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我们的个人史，这是那年的一月，然后放到现在是很合适的。包括那个时候其实还有写到，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活着是概率问题，但是被感染和不被感染的概率和我们成为就现在今天定义下的所谓的武汉人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就是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话其实都是会想起来还是觉得说，原来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但其实我们最后又证明说又陷入到了有点像是回环的一个感觉。甚至包括有一些很搞笑的一些事情，就是2020年四月的时候我在感叹说金泰梨都30岁了，然后结果到了2022年我就看他演了一个高中生，然后以及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听波米的播客，当时有很多人受到鼓舞，然后2022年的时候依然是这样的，就是还是会有很多这些事情。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时间线它不是真的是所谓的往前走的，它始终是在有一些走一步退两步或者走两步退一步的一些回环，只是我们的人变得不一样了而已。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三年的一个感受。
对，但是到三年这里就是有一个我觉得最令人兴奋的变化，就是我觉得我们终于有一部分一点点选择自由了。那这个自由给你之后，那好坏我自己接受，就起码就接下来这一年我可以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啊，对吧，我可以去做一些所谓非必要的事情，这个非必要的事情可以成为我的必要了，起码我拥有这部分的自由。对，包括我还非常渴望能出去看看嘛，因为我还不知道说一个三年后的我 再去更大的世界看看或者什么样，我还挺好奇的。我好奇的是我自己的感受。对，所以站在这个节点还是有一些好的部分吧。但是我觉得包括你像你刚才说这些，就是这种回形的感觉，我觉得有一些矛盾还是没有解决的。比如说你的经验和记忆提高了，但是你所面对的空间可能是在逐步的缩小和坍塌。对，然后包括你的机会可能变多了，因为你踏踏实实做了三年的播客，对吧？你机会可能变多了，但你的生产力可能从落后生产力之间又产生了矛盾。
对，
它都是
没有
相辅相成。
对，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说你到了这个节点就做出一个什么样铁定的一个结论，它之后就按照你的那个说法去往下发展了。
对，新的时间会有新的问题。
问题出现，
问题出现
我再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
好的，我们刚刚聊了一下我们关于这三年的一个整体感受，我们接下来可以回到我们这一期的这个主题。
然后我们相当于也回答了一下这道题目。
对，是的。然后我们这期的这个主题以及关于这次的主题，我们征集到的信，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来讨论一下。
首先我们收到了
50封
啊，80封
啊。
首先我们收到了80封来信，总共15万字，是比第一期征集要
多。
多太多，多一半儿。
而且每个人写的都特别长，可能跟大家因为这个话题的原因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是的，
你一生的故事。
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先泛泛聊一下大家对这一期的征集的整体风格的一个感受，或者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一些大概的点，我们可以不用提具体的信件。
我的一个感觉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搜集的时候，我先说一个非常题外话，搜集的时候我会格外注意大家写的那些就是妙笔的句子，就是它也不是说就是多文学化，它就是让我觉得好妙啊，这个话怎么写出来。比如有个人说，这是我第一次给真实的人写信，之前我只给小明和李华写过信。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描述。
是的。
还有几个我都收集在一块儿了，就是还有一个人说啊，最近的十月我被封了两次，每次半个月。
这一棵枣树又一棵也是枣树是吧？
还有就是说，我的中学时代一直以来我都是好学生，名列前茅，从不偏科，但我从来没有做出过最后一道大题。我就好喜欢这些描述。
他写的节奏感特别好，你们
对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人说，有时候我觉得我像台风眼，周遭瞬息骤变，有的朋友异地扎根，有的留学追梦，我喜欢很久的人结婚了，我安慰自己世界也在倒退，只不过我倒退的速度更快，所以看起来像是逆行。
很
会写，超级会写。
而且我觉得我们听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会引用剧里面的情节和一些比如说我看有一个他就引了我的事儿说来话长，引了那个广告狂人，
对，
包括还有一个听众他引用了郑爽的话，
对，
也很妙。
对，还有一个人说，还有一个句子特别妙，妙到我就想让他做题目，他说人生无法无不痛苦，我能做的只有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痛苦。
哎，你说的痛苦，我发现我今天特地搜了一下，这15万字里面一共出现了91次痛苦。
而且我还，那你搜集的没出现多少次心理咨询？这个比例真的太高
也很高，
太高。
对对对，发现
我们听众已经很高。我那天看我朋友发了一个微博，就是说他们聚会，然后每个人见到说跟对方说第一句话是我的咨询师说过。
对，是的，
是。
整体看出来，大家就是观察自己的内心还是做的非常非常充分的。
还有一个比喻写的太妙了，他说姥姥82岁了，开始了让人胆战心惊的独居，他好像李尔王，身体逐渐失去能力，却依旧想指挥大局。
对，这个我也记得，这写的太好。
鼓掌。我们听众真的很厉害。
对，所以这次其实整体感觉还是就是能感受到我们的听众他们有一些特点，当然我们可能自己牵强附会是觉得说跟我们还是会有一些连接和相似性和特殊性的吧，至少是。然后以及这次的话能够看到有更多的听众受了上一期的鼓舞，然后给我们写信了，因为他就说听到那一期特别感动，然后觉得说这次一定要给我们写。有很多人都是在最后一刻，或者说是哪怕是那个文件就丢失了，他都要重新再写一遍然后写给我们。我觉得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 就是对我们如此信任吧，因为有好多人都说这些话可能没有办法去跟生活当中的人说，但是跟你们说完之后一个是很信任，一个是说完之后自己好像也好很多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挺难得的一件事情。
是，嗯，因为刚才是可能大家受第一期的这个鼓舞啊，可能让一些原来可能不想拿起笔的人拿起笔了，导致我们这一期内容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特别像小镇做题家的延续。
对，
可能第一期就是可能小镇做题家的形成过程，
嗯，
这一季是小镇做题家
进入社会，
特别像，就是人生是旷野嘛，现在是来到旷野了，你要不要建一条轨道呢？
对
对，有点。
然后你走到这条轨道上，你想不想换一条轨道呢？
对，有点这种感觉，感觉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冒险故事啊，
嗯，
就是你先确定你要不要出发，出发了以后现在来到了花花世界，下一幕可能我们下一期就是要打怪龙就是之类的，
嗯，
有那种感觉。
是，这个是内容上有一个延续性，然后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我会觉得也虽然我们的主题是人生走上另一条轨道啊，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它的主题更本质的可能是关于做决定，
嗯，
而且好多篇的感觉给我感觉是互文的，就是经常，
嗯，
就是比如说在一些话题上可能大家比较有共鸣啊，比如很多人会写到考研，写到复读，还有一些医生或者老师，这些职业可能比较多，然后经常我们能读着这个信会发现，哎，这两个人好像冥冥中是不是有点关系，因为他们讲的故事有点类似，或者是好像是隔壁班的同学。
比如说有个人说我现在是一个上了大学，然后这个大学是我不喜欢的大学，专业是我不喜欢的专业，于是我选择了复读，
嗯，
然后他的故事是大概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同学就是说我也上了一个不喜欢的大学，学了不喜欢的专业，但是我很犹豫，结果看到隔壁班的同学竟然去复读了，我好羡慕他呀。我们就感觉说天哪，这是两个在同一个学校的人嘛，
嗯，
就是很有这种相关性。然后这是我们刚刚聊到了一些整体的一个感受，然后包括其实这次的来信还会让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它并不符合我们一开始的想象。
对
对，这一点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最开始在列这个题目的时候，当时我们正处在不能说是黎明到来前一天吧，但是那个时间也是大家会比较好奇，或者说是比较想要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生活，然后大家的三年到底是怎么度过的，
或者是那个时候我们有深深的围困感，
嗯，
就是
我们想做出一些行动，
嗯，
对，就我们当时觉得自己的人生被困在一个点了，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改变，很可能不会有改变，所以我们抱着预期就是我们想听一些人冲出这个围城的故事。
对，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时的预期是很希望大家能够给出行动，然后指向动作，
嗯，
就是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甚至有点像当时那种很多媒体报道的那个体力，就是叉叉叉决定去做叉叉叉，就是这种标题你可能看了100篇了。
对，
就是我们当时可能就是非常媒体式的想象，我们觉得可能有没有想收集这样的故事。
对，因为当时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想象是我们三个人其实都已经过了说我们从大学毕业出来，然后要做很多密集的做很多选择的那个时间嘛，我们就想象说是不是有一些更年轻的朋友，他们正好在这个3年里面经历了毕业，经历了就业，
嗯，
经历了选择到底是留在哪个城市，甚至说经历了自己更大的一些人生选择，然后我们就希望说有这样的一些更有故事性的这些分享，然后能给到我们的一些新的刺激。但是结果发现搜集来的信件里面符合这样的标准想象的信当然有啊，但是并不是很多，
嗯，
大部分的信其实都不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标准的，
嗯，
这也让我们开始回想我们自己最开始的这个设想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太过于想象性的一个东西了。
对，在来信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句子，就是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人生走上
一条就经常写完了，然后
就是但是很不自信，就是不太确定我是不是答错题了呢。
是的，
嗯，就是有这种感觉。
对，
对，
这一期这个题目出的让我真的想到了高考作文，你知道吗？
对
就是我就会想到说哦，高考作文给的太死可能会给拿到很多一样的答案，给的太松大家会给出千奇百怪的答案。
是，
但是可能这个跟那个的不一样，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有一个特别具体的想象，所以得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答案之后，最开始我们其实也是有一些有一点迷茫的，就是我们会在想说这到底是为什么，然后后来我们也终于想通了。其实刚刚开始小康也提到了嘛，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那个想象本身它就不太符合真实的人生的一些轨迹。
嗯
嗯，
我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不管是出题人就是我们，还是做题人就听众来信，其实我们都冥冥中意识到可能这个题有点问题。
嗯，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写完那个 这份关于这个主题的描述之后，我们又加了一句话，我们其实是加入了内心转变的描述。我们原来没有，我们原来就是希望大家给出行动，就是给出非常明确的动作，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改变了什么什么，想象说大家的人生可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我们才加入了说，那你的心境如何，是吧？如果你没有这些变化，你可能内心发生了某种转折，这个是我们后续加入的。然后看大家的信的时候，我也会有非常强烈的感觉，其实描述内心的人是更多的，而且很多人给你讲述的是过程，就是我内心这个成长的过程，而不是我描述我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节点。而且很多人在完成这个叙述之后会有大量的回溯和反思，就除了刚才王老师说那种，就是我到底有没有答对题，还有就是哦，那这个选择到底是不是重大，是不是真的改变我人生呢，
甚至是
不
是，对，甚至是不是我主动做出的呢，都有怀疑。
对， 对，有大量的他是就是有一种感觉，他好像被题目带跑了，但他写着写着，他最后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都对这套叙事产生了怀疑。
就这一点我特别感动，就大家没有被这个标题吓到，就是可能我们出了一个错误的题，他首先他没有被这个吓到，其次他还很诚实的写出了自己的零散的感受，尽管他是不自信的，甚至觉得哎是不是做错题了，但是你发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听众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对抗一些问题，包括对抗这个错题，包括对抗这个错误的逻辑，包括可能是以前媒体设置的一种议程的一种流程，哎，我们不自觉已经在对抗这些东西了，我们不再是那个只听到一个权威的论调我们就晕晕乎乎的，我们就写一个诚实的答案，我们不是去写一个正确的答案，这一点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因为我们好像播客一直在播客中也是传达这一点的，就我们觉得我们拥有了一批特别好的听众，
对，
就是给了一个错题他居然给了正确答案。
是的，因为确实这个就是我其实有一个感受，是我在读这些信的时候，我其实读了两遍嘛，完整的那种，当然不是每次都读得很仔细啊，就第一遍的时候我的筛选标准是我要找到那些标准答案，
对，
就是那种很典型的，我形容为就是大家可以想象那种励志电影，就是陷入低谷然后勇于做出改变，
走出灵魂黑夜，
对，走出灵魂黑夜，这个故事一定有三幕式，一开始是怎么样，然后陷入灵魂黑夜之后走出来以后，然后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人生，我一开始筛选没有人都是这样的，结果发现并没有多少，就算有他其实也有大量的一些旁枝末节，他有很多溢出去的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在电影或者说在戏剧里面会称为废戏的那些东西，它会有很多这些东西，然后我就会下意识的要砍掉它，就是我也是因为我是做剧本的嘛，然后也会觉得说我要挑选那些看起来非常唬人的，从 A 到 B 是一个剧烈转变的那种东西，如果不是这样它可能就不具有戏剧性，但是我也会留意到说哎，怎么有这么多的细节会让我开始想象他们的故事，想象他们在所有的这些三幕以外的一些故事，然后到第二遍的时候，因为我们三个人有讨论嘛，然后结果我们就调整了我们的这个标准，
其实我们这期播客是先录了，
第二次录制了，
我们发现那样录不对，
对，对，然后我们当时调整了以后又去再读了一遍，然后就会发现这一次的感受和这一次的所谓的这个标准就完全不一样了，更多的意识到了像刚刚两位说到的那些他们内心对自己的观察的部分，其实那个才是有意义的，
是，所以其实我们这期展现家是一个破题式的播客，
对，
就是我们跟第一期是会非常不一样，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也发现在颠覆这种叙事吧，就是我们原想当中可能就是非常媒体式，大家可以想象就你人生一定要有一个
节点
、然后你的人生至此不同了，
对，
但是真实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
是的，
真实生活不存在，或者大部分人的人生是不存在从此之后我就怎么怎么样，不存在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尾，
对，它还会往后再延展延展的，
是，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大家的信，
好，
比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有一位听众来信，他讲到了他做手术，然后他里面有段话就特别符合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个心境，也其实是他这段话启发了我们，就是可能我们原来那个题目是有问题的，因为他讲了自己整个生病的过程，然后最后他说人真的只能两三个月就走出悲伤吗？难道悲伤就不能持续六个月或者一年，或者我们就不能一直铭记伤害过我们的事情吗？就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悲伤有 deadline， 结婚生育有 deadline， 晋升有 deadline， 那个 gap year 有 deadline， 然后交社保也有 deadline， 就是一切事情好像都有一个，其实为什么你会觉得有 deadline， 就是因为你从影视剧当中或者从这种媒体的叙事当中你学到了，就是好像到一个什么节点这个事情就改变了， 但是在真实生活当中，有可能你的痛苦非常非常绵长，你要一直处理它，然后你同时要应对它没有好起来这种沮丧感。这封信是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对，有一个类似的，就是也是一位听众，他也是生病嘛，然后生病以后他提的那个虽然不是说去质疑这个事情，他当时那个感受其实也是说我生病之后，然后就是一直都对此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情绪嘛，等于说因为他年纪很轻就得了一个病，虽然已经做了手术然后开始缓慢恢复，但是他当时的那个就是那种冲突的剧烈是在于他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里，外部世界也在剧烈的变化，他已经没有分出任何心力来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他其实当时会觉得说他又会反复横跳在说我觉得我很悲惨，然后又同时觉得说我的悲惨也不值一提，就他一直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处理这个关系，然后就会有说偶尔也会觉得说还是有家人在爱我等等，就他那篇文章里，他那篇信里面也是分享了很多这种时刻不知如何是好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也是没有办法去准确定义的这种感受。
听众来信引发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存不存在这样一个突然走上另一条轨道的时刻？就我们发现可能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喜欢说节点说轨道，是因为我们喜欢给一个时刻赋予意义。但你后来发现，包括大家写的信，你会发现人生的意义是由自己决定的。就是事件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意义是你赋予它的。这是我看到有一位叫时针的听众写他在家照顾姥姥的那个故事，我突然感受到这一点呢。他就是毕业因为各种原因照顾了两年的姥姥，就这个事儿，比如说按照我们常人的想，你刚毕业，你是一个应届生，你不抓好机会去找工作，你的履历很糟糕嘛。就如果按照我们现实的这个逻辑或者现实的轨道来说，你这两年其实是浪费的。但是你发现他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他没有把这理解为一个我蹉跎了两年的时光，而是说他就重新的认识理解了他的家人。比如说在他照顾姥姥过程中，他会发现家是平衡的，得到了关照也就会有相应的牺牲，家庭给的视角和体验是独特的，有真诚的谎话，有隐瞒的真话。我可能很难再有机会和父母聊如此多的天，姥姥也是家里最后一个长辈，在多年后回顾这段经历，应该是充满温度与力量的，因为我和我的家庭共同面对了衰老与死亡带来的恐惧。我可以是不满意，也可以是有意义，我们可以是不相互理解的，但不妨碍我们互相拖住对方满是漏洞的生活。所谓的节点，所谓的轨道，无非是你自己去赋予它意义的，如果你不赋予它，它就没有。就是时针这位听众，他很显然找到了这个意义所在，这对他的人生来说就是很重要的。
他这个信我当时看了印象也特别深，我会看了以后会想起两个作品，一个是那个我们俩，一个电影，还有就是耀眼，就金惠子演的那个，就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细节写的特别好，就是说他是回家以后就是要照顾姥姥嘛，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俩其实是不能互相理解的，尤其他会觉得说对方管他很多，然后他自己也觉得说老人有很多的一些麻烦，比如说要照顾他，然后两个人走路慢吞吞的要走两三个小时啊等等，然后他后来也是慢慢的才意识到，就是说老人的这个身体退化，然后看不清，牙口和味觉一同退化，肌肉萎缩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物理性的发现的，然后物理性决定了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然后他说比如说身体物理性的疼痛让他大量在吃不知道有没有用的药，然后糟糕的记忆又让他想不起来到底有没有吃过这个药，真的懂这一切的只有散步认识的同龄的老奶奶。我觉得这个形容这个细节真的会让我想起很多就是剧集或者电影里面的那种细节，是非常非常生动的。然后当然这篇所有的这个故事它本身也不符合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种决定性的或者说是非常宏大
的
那种
剧烈
的剧烈的那样的一个表述的一个方式。
对，这个故事上同时让我想的就是发生到你身上的一切都不是没有用的，就我们通常把这些其实占据我们人生中非常多的时间变成一个具体节点的铺垫，好像只有那个节点是重要，但前面都只是铺垫，都只是一个漫长的前提，但其实这些前提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就只不过有些这些东西经过总结成为众所周知的经验了，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要刷一个好的简历表，我们才能在未来刷一个好的履历表，我们才能在未来取得更好的工作，这是被总结下来的，因为这件事发生一定是有用的。但是很多经验包括像你照顾姥姥，它是没有得到总结的，因为它没有通向一个明确的可触达的目的，你不知道说照顾姥姥这个经验对我未来到底有什么重要，但是它既然发生了一定是有作用的，只是那个时刻没有来临，而只有当它来临的时候你才恍然大悟，这个东西的意义在这儿。就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我自己的事儿， 就是我在考研的时候一直在看美剧，就是你按照平时的标准，就是你之所以没考上研或者你考研失败了，是因为你美剧看多了。但是直到可能两三年之后，这个看美剧这件事儿，你当时看着是一个这个无用的东西，变成了我一个找工作的一个很有用的，因为我找工作中间是用写影评的，写剧评的，我用那个东西写剧评，然后它成为一个敲门砖，敲成了我最后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东西。但是在三年前我是想不到这个事的，
我还以为你要说那个经验换为你今天录播客
还没说到，对，那你又没想到在十年之后它居然成了录播客的经验。所以你看这个意义可能发生在十年之后，发生在二十年之后，只要你活得足够久你就能感受到。所以重点是我觉得人要活下去，去兑现那些意义。
嗯，我觉得这个题目之所以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家后来来信这个变形或这个错位，是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写下来自己人生的时候，你很容易变成一个线性叙事，就是经历了什么，然后高潮，然后改变，然后比如说刚才我讲那个，就是好像在我们生活当中悲伤也是有 deadline 的。其实我人生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情是我当时看《海边的曼彻斯特》，其实那个电影当时带给我非常大的震撼，就是在那部电影当中悲伤是没有 deadline 的。就是很多人在，就是你看这个电影可能前一个小时你看弹幕就会时不时的非常焦急的冒出来说，我想知道结局啊，这个人是不是快走出来了，然后一直没有，一直到所有到最后这个故事你会发现它没有反转，然后它也没有好转，也没有发生任何转机，然后都是一个糟糕的时间线，也没有出现所谓的 drama moment 或者是一个高光时刻，然后就是时间非常非常缓慢，非常非常艰难，甚至难以觉察到变化。如果你从那个故事当中随便截取一段，你发现没有什么不同，然后到最后这个主人公也依然没有和他的人生和解，然后他甚至最后说了一句话，说我就是没办法，就他说 I can't beat it， 他就跟他的前妻说，因为他当时那个故事前提是他三个小孩是因为他的失误然后在火灾当中丧生的，就是所以说面对那样大的创伤，我当时第一次觉得人生面对一个创伤是可以不解决，可以不和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人生故事需要这样讲述，很多时候是因为小说告诉我们的，然后影视剧告诉我们的，主人公总要是从他慢慢成型，然后到他角色达到某种程度的完善去结束，他到故事结尾的时候，他要不然很幸福的很快的很好的融入了社会，要不然他的内心完成了某种整合。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你发现这两者都没有，所以当时给我很大的震撼，他反向的引导我说，好像你面对自己生活当中的悲伤的时候，你可以不去管那个 deadline， 你可以像这个主人公一样，就是我就和我的丧在一起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当时看到这个我们听众说到这个 deadline 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了这部电影。
对，你说这个的时候我也会想起来，就是确实我去设身处地的想了一下，所有给我们写信的这些听众，尤其是处在自己人生的就是二十到三十这个年龄段吧，我觉得肯定我能感同身受的会感觉到说，你在那个时候你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犹豫，那个犹豫有一部分就来自于说你做了这个选择它很重要，它至关重要，它是你就是有点像是你作为一个主人公你这个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如果你做错了这个电影就走向失败了，你就是一个反派，你不再是一个主角了，就是有那种感觉。它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长期都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认知，长期都对这个东西有熟悉度，所以才会导致的那种对自己的这个约束。然后我也会想起来说，我会感觉得到像你说海边曼彻斯特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好像近几年，尤其是近几年啊，就是感觉大家对于这种没有做出转变的事情变得不带容忍度没有那么高了，就是我们更希望有一些明确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大家在看剧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有一种以前的传统的叙事一些模型在回潮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外部世界太不确定了，我们特别需要在虚拟的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非常确定的东西给到我们，就不管是我们以前聊的初恋啊，就是这种稳定的一些符号，或者说是这种故事模型，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甚至你如果做出了一些编剧如果做出了一些不符合他想象的，就会觉得说观众遭受到了一种背叛嘛。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明确的一个反应，然后它也体现在了这些信里面，它所有的信里面都会，大家都会被这个东西所驱使有一种焦虑感，就是我会担心说我现在有，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他有稍微比较符合标准的，就是说我可能做了一个辞职的举动，我可能做了一个离开城市的举动回到老家，然后他最后就会加一句说 就是那些让我觉得有毛边的部分，就是说我还是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干什么，或者说我不知道我这个选择到底是不是对的，然后他会比较鼓劲儿的给自己说一句说，那我就先走着看吧，我应该至少我现在是开心的，然后我就只能先走着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说大家在做出一个像电视剧，就比如像《纸的新生活》这种，你从城市回到了一个乡村之后的那个反应之后，你还会经历大量的一些时刻，你其实是对自己的选择依然是不确定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意思的，这个也是阿康刚刚说的，说不是线性的那部分。
对，
嗯，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叫小狼的听众他的来信，就他举的是我的事儿说来话长，这部剧他说的刚刚我觉得跟冬姐说的就很像，就是我的事说来话长，最后那个满他其实就是在一张纸上写下我不讨厌的事儿，
嗯，
然后就去工作了，但他的工作不是为了梦想啊，只是生活，如果找不到热爱的就先从不讨厌的开始，然后边走边寻，这就是这部剧的一个主旨。我觉得他拓展了我刚才对于生活意义的这个阐述，就这部剧就是最著名的一段对话，就是满和他的姐姐，因为他是一个在家宅了六年的人，但这并不是一个所谓躺平的剧。然后有天晚上他就跟他的姐姐一边剥银杏一边聊小时候的事儿嘛，然后他们就聊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突然忘了电影名字了，他们就想是汤姆汉克斯演的，而且和乒乓球有关系，但就死活想不起来是什么。然后他们的侄女就插嘴说，你们想知道答案你就查一下手机嘛，
嗯，
然后他们就说了一个等于是全剧中比较经典的台词，那个满就说要用最短的时间走最短距离度过一生，那欢迎的果实可不会砸到你头上哦。欢迎的果实是什么？那就是不借助导航与互联网，甘愿绕远路的人才能找到的小小的奖励。这个我觉得是这部剧的核心，它的核心是什么？它拓展了我们对生活意义的想象。
嗯，
就一个所谓废柴式的人物成天在家里，这个人他到底有什么作用，他或者他到底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比如金子茂树这个编剧他就非常好的呈现了这个意义所在。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满这个男主角就会一本正经和家人讨论牛肉是做寿喜锅好烤吃还是烤着好吃，然后侄女失恋了不想上学，他就会为他做好吃的咖喱炒面，还会绕远路带他去海边散心，姐夫辞职了没有找到新工作，他就在家里陪他拼拼图。你说家里有这么一个人行，没有这么一个人行不行？也行，但是你生活的厚度是不是变薄了，就人生的体验变窄了？我觉得这就是拓展了生活的意义。你必须在，就是他告诉你生活中需要有个人跟你讨论牛肉到底是做寿喜锅烤吃还是烤着好吃。在片子里边，姐夫对阿满的唯一一个概括就是一个有如暖桌般的人，有他在身边就很放松，甚至消磨掉一切斗志。所以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有没有拓展你的人生意义。就我想一下，也许人生不是轨道，可能是一片旷野或者是一片星空，就你做每件事儿都会点亮颗星星，但是做这个点亮这个星星之间是没有顺序的，你可以随便想点亮哪颗就哪颗，它并不存在一个我只有点亮那颗其他事儿我才能做得更好。但我们现在是不是好像有一种，哎，我只有做了这件事儿我才能做那件事儿，我只有做了获取了这件节点的价值和意义我才能获取更大的意义，但好像生活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这部剧给我带来的一个启发，也是我们听众在他的来信中提到的。
嗯，哎，刚王老师说到那个就是不用手机去查那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关联到了另外一封那个信，我也印象很深。就是有一个听众叫大新，他就说他去从北京然后到上海要去伦敦工作，他里面有一段描述，他就说在伦敦的生活里面，他描述的非常细节，他说就是这个生活有一个区别，就在于说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巨型城市和互联网公司联手创造出一套生活需求的高效化解决方案，吃什么买什么怎么做去哪里买，答案就是简洁明了的。这个让我想起小红书，你知道吗？然后他说，然后由于两个超级 APP 组成，但是伦敦不是，本地生活的秩序首先要被重新认识了之后，会发现选择往往如此分散，而且通常都是线下，也就意味着你需要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它保证了城市线下生活最大限度的需求与活力啊。但是对于急需把有限的精神能量用在工作确认精神生活秩序的我来说，这种带宽的占用会让我觉得一切都非常混沌。当然这是在他在描述他去到那边以后的一个比较就是去适应的一个情况，但是他这个描述一下子让我拉回到了一种我们可能已经很陌生的一个生活里，就是你需要去用自己的这个意志，自己的这个精神去丈量你生活的这个附近。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他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但是我深的是另外一个点，就他说到很多人包括他自己潜意识里都会对出去有一种出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种期待，但他跟我就发现他跟我很像，就是当你出去之后，那 再没有什么外部的东西可以去归咎了，
嗯，
你就会发现自我的贫瘠无力和展露无遗。
这不是你开头说的你要去，
这就是我
明年今年的这个感受。
对，这就是我觉得它跟我的感受是非常像的，
嗯，
就是你要真正的去面对这些困难了，已经没有东西再可以给你去怪罪了。
其实刚才动姐说一个给我启发还挺大，就是我会发现真的存在，因为我们刚才拉的剧其实都是好几年前的剧，
嗯，
你会发现当时的叙事是想要做一些突破和创新的，
嗯，
就是我不再按照原来那种典型的故事套路，就那个爬坡的那个曲线去讲，我可能我就讲一个生活状态，或者是我就让这个主人公没有彻头彻尾的人物弧光，对吧，
嗯，
我可能会去讲这些这样的故事，但去了这两年我们会回到非常传统典型的叙事，
嗯
嗯。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这也像我们当时之前讨论爱情一样，其实我们是通过影视剧来习得爱情，然后反观到自己生活里嘛。我觉得生活同样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生活也其实被一种戏剧化的期望给重构了，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好像身处在自己好像就是电影或者电视剧当中的一个主人公，就是我们希望用这个东西来理解我过去的生活，就是我过去的生活都是为了此刻的意义，然后我要意义化我当下的生活，
嗯，
我当下的生活可能是通向未来，然后同时我要去预期未来的生活，就是我接下来人生会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就是你很容易按照这样一个叙事套路去理解嘛。我们也会把自己人生当中会寻找一些点，然后给他说这就是我人生的决定性，
有点像把它电影化，把它剧本化，把它要，而且甚至有点像要把它编织成一套符合你那个想象的东西。
对，你其实在默默的给自己写，
嗯，
就是写剧本。
对，所以痛苦就来自于你一定要把自己放到那个
一个剧本里面
成为主人公。
对，
那你不是那个巨人的主人公。
对，
对，
嗯，
或者是我们人生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根本都会是被编剧第一手就是
砍掉的、
不要的东西，
嗯，
那些都是不重要的，
嗯，
就是不构成戏剧性的，不会吸引人看的，不会让人好奇的部分，但那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99.9%的时间。
哎，对，
我觉得我们不成为影视剧的主角是我们的幸运，是我们的幸福。
对，你刚说完这个我就想起来曾经有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在人很丧气的时候，我记得是跟朋友聊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希望就是命运可以告诉我在哪一年是最快乐的，
是
我在哪个阶段是最快乐的，然后我就如果还没有发生我就会期待它的发生，如果已经发生过了我就可以放下我所有的期待，只继续过我这个丧气的人生了。
对，
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会交流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但其实现在这么一想的话你会发现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对，
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比较级。
我之前还说过，我说我特别希望我的人生有弹幕，如果只能有一条弹幕，
嗯，
我希望是前方高能，就是有人提前告诉我前方高能，就是你很容易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一种影视剧当中，包括那个决定性瞬间也是嘛，就是我们写稿子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记者很功利，或者是媒体写作非常功利，
嗯，
就是你永远要找那个人，哦，他这个决定性瞬间是什么，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那个决定就是他人生当中最关键的一瞬间嘛，
嗯，
就是你总要去尝试让这个瞬间写得特别的与众不同，然后如果这个人没有这个瞬间，你好像你的故事就无法实现，
你就觉得他是一个不太好不太符合标准的一个被采访者，
哎，这个采访对象不行，这个故事不行，这个我可能这个工作完不成了，
嗯，
就是这个是一种叙事套路，就比如说大家提到决定性瞬间的时候都会想到那个非常经典的村上春树，说他就是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坐在那个棒球场的看台上，一只球正好向他飞过来，突然一个念头从天而降，我决心当一个小说家。
嗯，
但我很小的时候看到这句话，我就想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这完全是他就是后可能文学化赋予他的一个瞬间，
嗯，
就他那一刻他真的有，他真的决心当小说家，这个东西是无法证伪无法证实的，然后他也可以什么都没感受到，他也可以没有这个瞬间，他现在依然是个小说家，这个是成立的。
嗯，
啊，就是你包括我们播客也经常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追求自我嘛。我们经常讲说我怎么追求自我，其实我们有时候好像假定说你真的存在那么一个自我在那儿等着你艰难跋涉，
嗯，
然后一步步发现自己的。但有我们忽视一点，就是你的自我是变化的，时刻是在变动的。
嗯，
有可能你今天觉得啊，我成为了一个不一样的人，再过两个月，有可能你又有了对自己的一个新发现。
嗯，
就是当我们谈论追寻自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自我就是一个固定的事情，与就是你就也是一个非常线性思维的东西，它是个固定的东西，然后但其实不是，就所谓人的成长也不一定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人的成长真的不是一个线性叙事，就是有可能会是一个非常环形的，就是就这样，我们刚开始在开头描述这三年的时候，
嗯，
我们也提到说有好多事情好像在 循环发生。
对
对，所以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一句话，那句话是说，如果一个人愿意，他可以站在雨中看着旋转木马，觉得自己啊，我长大了，我的人生再也不同了。但是同样正当的是，一个人可以单纯的享受这份经历，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儿。
就是不赋予这一刻任何意义。
对，
嗯，
就我可以，我特别喜欢这段话，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好像是为了后面那个过程，比如说跟朋友聚会，但我这个聚会好像是为了我未来发了一条微博，
对，
或者是我现在写了一篇文章，我是为了将来我去跟别人说我做了这件事情，
嗯，
就是你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我拍下这张照片是为了有一天我把它发出去，
嗯，
就是包括我之前看一个艺术评论，就是讲那个草地上的午餐嘛，说啊，草地上的午餐那群人在那个草地上坐着在干什么，他说一个现代性的回答就是他们在为了进入一个画面，
嗯，
他们为了进入到那幅画里，所以他们在那待着，
嗯，
我觉得我们生活也是这样，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是为了给它赋予意义，你是为了有一天跟别人分享它，为了有一天告诉别人说它对我非常非常重要，
嗯
啊，
而且我，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嗯，我就是在那儿待着，我没有任何意义，我可以单纯的享受那个瞬间，我没有感受到任何，我的感受没有那么的值得讲出来。
嗯嗯，对，而且你刚说到那个的时候，我会觉得甚至现在我们会越来越把这个东西工具化，你刚说的时候我甚至想到我们看一些东西就是为了在广播电视报里面说的，
嗯，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有那种感觉，就是小红书是一个非常适合你去分享经验的一个平台嘛，我们之前也说有很多你不知道的问题你在上面搜它都会有人告诉你，然后但同时这样也会意味着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想做一个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要先搜一遍我才感到安心，就是我好像得先验证一遍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
嗯，
我才敢去做它，但实际上可能真实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充满着一些你要去试错的你要去尝试的有那个惊喜的部分去给到你的，这个也是我觉得是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会跟以前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因为我想象在我们当时做出一些就业或者说是学习的一些选择，我们的信息是极其有限的嘛，我们去做那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可能也不会像今天这么样去看到同辈人或者是同龄人的一个经验去束缚我，所以当时可能还没有这种负担，然后到了今天你会发现原来所有的东西都在加码，就是让你相信那个东西会更重要，让你相信这个决定会更加的至关重要，成为你人生的一个决定时刻。
是，所以我经常会觉得不存在一种决定性选择，但是我是可以认可存在那种决定性瞬间的。就我刚刚突然想起来有一个事儿，我原来去采访过一个上市公司的 VP 嘛，就他大概股票都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办公室还有小冰箱那种，就他一直在跟我聊，就是整个比如说这个产品的这个未来啊，竞品是怎么样的呀，我们如果做不出来我们这个产品就要死了呀，然后突然有个瞬间，就是我们下午聊大概聊到四五点的时候，那个夕阳的光打过来了，那个 VP 非常的就打到他脸上，他其实非常的憔悴，他已经好多天一直在工作了，然后头发也是乱的，我突然就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悲哀，我就想一个身价好几十多亿十几个亿的这么一个人，他也在下午坐在办公室上想一件特别我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我觉得中国多那一个 APP 和少一个那个 APP 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个事儿是我印象太深刻了，那个画面一直留在我脑子里，但他不会说这个瞬间决定我做任何事儿，但是可能在某些我需要做决定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出来。
嗯，包括我们有一位听众就是一封来信叫点点，他其实给了我们他人生重大节点的日记。
嗯，
他其实把那就是各摘了一段他觉得他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节点，他各摘了一段，他其实讲的是他大一其实退学然后重新复读学医的一个故事，他最后写了一段话，他说我只是突然意识到原来之前一直觉得对的事情要坚持的事儿，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可动摇，
嗯，
我所认为的不做就一定会后悔的事儿，在实现之后的生活并不完全顺利，
嗯，
因为他就是重新学医复读，其实并不是他想象当中，
对，
他
不是
一
个逆袭的故事，
不是一个逆袭的故事，
嗯，
他说我只是换了一条同样充满坎坷的路，
嗯，
所以即使当初我不做出退学的选择，我也许今天也能在那条路所承载的情景当中得到同样的结论。
嗯，
他意思是说他可能比如说他没有做这个决定，他可能今天写这封信是一模一样的信，啊，我相信当时如果选择不去复读继续学下去，我上面提到的结论也还会是我依然庆幸当初没选择复读，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嗯，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管有没有做出这个决定，他可能三年后给我们写这封信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
对，都会合理化自己，
对，就是我喜欢当下的我。
嗯，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包括还有一位听众叫伊娃，他是在国外嘛，然后他也提到了一部电视剧叫《荼蘼》，就他说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喜欢荼蘼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生活跟荼蘼很像，就是我当时面临一个重大抉择，我到底是要回国还是留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抉择可能会决定我的人生嘛。因为《荼蘼》故事讲的就是说一个女孩决定了去上海和留在台北本地，然后与男友就是结婚，她过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平行人生，她把这两个人生都展现给你看了。然后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想说的是，荼蘼中因为一个选择走上完全不同轨道的人生是不会发生的。
是
一个人的人生会面临很多选择，也许会突然走上不同的轨道，这些轨道的去向也许会暂时分岔，但最后还是会回归到我们自身的内核。这个内核是什么我也说不准，也许是我们的价值观，也许是内心最深的渴望，但只要我们的内核还在，就不害怕突然走上一条不知未来的轨道。他这个话让我想起我今天翻我的微博的时候，我会发现在2020年初的时候，应该是2020年初，我发了一条微博，然后当时拍的是一个路标，就是地上印的那个，它是一个就是左转和直行的一个路标，然后我拍了，我当时就想说我在想象有一个平行世界，然后这个平行世界的我们没有经历疫情，然后是不是会活得更好。当时他这个就让我想起了那个，然后又回应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说的那些三年的这种循环和回环，我就会想说可能并不存在着说另一个世界会过得更好这件事情，也不存在说你这个节点插出去以后它就突然多了一个平行时空，你们俩之间的境遇会有天差地别。当然这个在就是大的这个社会意义上可能会有，但是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说其实是没有的，就是你总会回到你自己该成为或者说该在的那个位置上去。这个是挺大的一个，就是也是听众他自己写的时候会让我去意识到的这个改变，因为他说到的这个点其实他给的就很直接嘛，其实就是在对我们这个主题的一个回应。
还有就是其实也是咕噜咕噜的朋友，就大钟，他当时他也是分享完他其实就是做咕噜咕噜就做他的小酒馆这个故事之后，他最后那段话我觉得也跟刚才很多朋友的其实意思一样，他可能写的更细微，他说人的一生面临的大抉择时刻很少，其实变轨其实不是一个尖锐的角度，不是一个比如说直角你就彻底改变了，有时候是非常圆滑的弧线，其实就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儿，就是你只要不逃避，做出无愧于心的选择行动和选择，哪怕做得不够好，等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好像人生走上另一条轨道，它可能是个错觉，它就是很小很小事情的一个积累，它也可能也能最终让你感觉我好像走上另一个轨道，但你其实细细想都是一些很小的抉择，
对，
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变化。
对，因为这一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其实他都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说我是不是主动做的这个事儿，还是说我是被推着到了这里，甚至有的人因为他是明确的有经过一些外部世界的一些剧烈的变动，不管是家人的生病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他都觉得自己是被动的处在了这个位置，但是很一致的是他们在不管主动和被动他们都有了一样的一个与这个当下的自己去做一个和解的一个姿态，就是我开始意识到说我自己的这个选择也好，我自己的这样现在的一个处境，我接受它，面对它，而且我虽然哪怕不知道说我接下来要怎么做，但是我至少明确了说我自己内心此刻当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诚实面对了这个感受，其实也都是这一次很多的这个信的一个主题的一个表达。
我们刚才其实好多听众其实在写着写着他其实就讨论到一个话题，就是人生真的存在更好的选择吗？包括有人会质疑这一点，可能就是觉得两种选择你最后都会自我合理化，有人会说可能两个选择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然后还有人会说比如说30岁之后你做出好的选择不是因为你逻辑思维缜密，也不是因为你经验足够多，你的心态足够强大，可能都跟这些无关，是很多时候你没得选，包括刚才冻姐说的就是你被命运推到那里，你不得不做出某个选择。
有一个听众他就是我也很印象深刻，他这个信他就是说他因为一直在努力做了一个想要达成一个目标嘛，但是最后都没有成功，然后他最后并没有合理化自己这一点，他说我其实是可以充分安慰我自己的，就是如果怎么样了然后就怎么样，他说但直到今天我也说不出说感谢这个项目没有要我，让我迷途知返，重新找回了自由的自己，这种就是很漂亮的这种话，他就说他会想念说自己为了这个东西去拼搏的那个时刻，这辈子都不会再这么孤注一掷了，而且22岁的我实在不忍心背叛18到21岁的我， 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感受也是非常诚实的，就是不用任何的这种就是今天的我再去回看，然后给他做一个总结，就是做一个发言，然后把它去完整的去定义，可能还需要花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我才能去回顾这段经历。我现在仍然是不甘心的，仍然是觉得说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也诚实的去接受它。这个信我也觉得说给我像刚刚阿康说的，说他就说我是生活被逼的，不得不，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我是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叫 Z 的听众，他是原来在医院工作，后来今年辞职去药企的一个研发岗位工作，然后他说了一下，他非常详细的说了一下他为什么从医院辞职，然后最后他引用了郑爽的一句话来做结尾，我觉得很有趣，就他说他想起郑爽的一句话，郑爽说，如果我做什么都是错的，那么就意味着我可以做任何事，然后他觉得这句话很契合此时此地，如果已经不存在好的选择，那么就意味着可以做任何选择，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前段时间刚好看了那个就读库上的那王建飞写的互联网中国后现代性抑郁，这里边有句话我觉得跟他说的很像，就是他说有一个叫理性的怪物会告诉我们，当下的人生即使有如此多的不如意，但已经是最优的选择了。他认为理性的使用是一种极为消耗精力并且反动物性的行为。我突然就想象到，为什么解放日志那么，我为什么觉得解放日志是今年最好的，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韩剧，因为他就在说这件事儿，就是他就强调我们要有动物性，我们不要去在理性中去找那个最优的选择。理性指的是什么？就王建飞说，理性 是一种美好的结果，但是在结果达成之前，往往什么东西都不尽如人意，你需要以极大意志力，也就是反直觉来熬过前面所有的环节。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信都在说这事，就是哪个环节我们可以少熬一点，哪个环节我们可以少痛苦一点，哪个环节可以让我们在最后达到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标准。但是王建飞就告诉你，这就是理性的一个东西，我们在一生中都被要求使用理性，结果就消耗了一代人用理性的决心和信念。就为什么他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决定躺平了，是因为觉得理性的这种运用太高了，他已经承受不了了。就真的还有一种最好的选择了吗？真的还有所谓通向坦途的轨道吗？从他的这个逻辑，也就是现代性的副作用来说，任何一种什么样的轨道上，你都会得精神疾病，也就是没有这样一种轨道了。
我觉得刚刚就是王老师说了动物性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一次有好几个听众他们的那个描述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决定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就好像是我信念一个，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听众说自己，我就是决定我是命运之女，所有的决定都是
气运之女，
我就决定说所有的一切
发
生的事情
凡事
发
生必有利于我，
对对对，
这样的内耗就不是不
对对对对，还有
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学，就是阿德勒心理学，就是目的论，就是说我按目的来推导，就是我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信奉的就是因果论，
对，
就是发生了我做错了
这个
必然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
但它是反过来，它是目的，我想要什么、我想要我就是个气运之女、那我按照这个我再去推导前面、这就是其实颠覆了线性叙事嘛，因果就是线性、目的论就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了。
对，然后包括有一个叫一平的也是说、我决定不再痛苦了，他就举例的是我的大叔里面，他就说就是大叔对志安说，我决定要做一个幸福的人，现在我决定要过得幸福，这个也是有点符合那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提到那个降临，
是的，
对吧？降临就是他们七只桶的那个语言，它就不是一个
七只桶的语言，是个环形语，大家还记吗？它是个圈，它是个环形的语言，但人类使用的语言就是线性逻辑嘛、就当你写下一句话的时候就意味着有因有果、但是七只桶那个，所以你一生的故事就是你先知道你的人生会发生什么、那你还会这样生活吗？就是你已经看到你的结局了，你还会这样生活吗？
对、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形容又会想起这三年的这种感受，其实是很像的，就是我们假设我们现在站在2019年的年尾，其实在这三年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次我们都会觉得说，如果在当时我们会怎么样，如果我在2019年的比如说开头我就知道了，那我2019年可能就会疯狂的出去玩、就是会有这样很多的这种假设，如果当时会怎么样，然后结果到了今天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今天的你跟2019年年底的你告诉他的那些事情可能未必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说这三年怎么样，最后又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提炼不出这样的一个非常 所谓的带有一个预示性的，或者说是一个好像要导向一个具体目标的一个事情，它可能告诉你的就是说你这三年会经历很多的事情，然后你会对自己更了解一点，你对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会更了解一点，
嗯，
然后结果对于你个人而言啊，当然外部世界的事情我们是另外的一个态度，就是对你个人而言可能并不会说告诉了你一些历史的关键节点你就会做出什么样特别惊人的那种举动，才发家的小儿子、
嗯、
对，我就也是一群说嘛，因为他说他提到看到钱嘉楠一篇文章，我搜了一下叫等待的三年，他在这里边写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以为我在等待真实生活的归来，却不知等待的过程已经成为我最真实的生活。我觉得跟你说的有差不多的地方，
嗯，
对，就是我们好像都在，很多人是都在期待我们能回到原来的那种生活里边，但其实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整个生活已经发生变化了，所有人都不可能再回去了，我们已经成为另一个空间上或者另一个轨道上的人了，
嗯，
我们已经完全不可能再去回到原来的那个时空里了。
嗯，其实就在我看来，我一直觉得其实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是有几套逻辑的，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其实就是因果逻辑嘛，就是我因为努力了所以得到了什么，我因为什么东西选择做错了然后我要付出代价，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一出生就具备的一种思维逻辑方式。然后刚才说那个气运之女那个老师，他其实就是目的论嘛，包括这个我们提到降临这个故事，甚至积极心理学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的一个基础，就是让我们从原因论慢慢走到这个目的论。其实我最近在疯狂的看再见爱人嘛，我特别有这个感觉，就是我记得他们之前分析赵婉婷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提出了一点，就是潜在目的，就是你会慢慢的实现你的潜在目的，就是他一直在去想想去测试你到底爱不爱我，然后慢慢的你就用行动你实现了自己最想逃避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心想事成这个事情是可能实现的，这就是目的论啊、
嗯、
就是你一定要特别特别想要这个东西、嗯、然后你就会我无意当中改变了你的思维形式。就是我现在真的觉得你对自己的人生不能只借助线性叙事这么一个脉络。就比如对我而言，我会觉得我其实在回想说我有没有做更好的决定，或者我有没有后悔的决定的时候，我觉得它不是那么重要。就是我不是那么重要的原因是我一直觉得可能原来我们会想象当中就像打游戏一样，我们原来想象当中我要逐个通关然后打到结尾可能这个游戏就结束了，但你发现没，现在最流行的游戏比如像之前我们就玩那个塞尔达什么的、
嗯、
它是一个
开
放世
界、嗯、
它是一个沙盘化的游戏、
嗯、
就是在沙盘化的游戏当中重要的是你在感受你周围的世界，然后感受这个世界当中的人物，你不再借助铺垫矛盾转折戏剧性的解决，而是你是在其中生活。然后很多人不是体验派嘛，我觉得所谓体验派就是把人生看作一个沙盘、
嗯、
就看作一个开放性的世界。你如果看作一个沙盘的时候，好像你有没有去烤那条鱼，或者是你有没有去打那个小怪或者什么，
打了也没有，红月回来之后他们又复活了。
对，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你去分析有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件事情好像本身就不太具备讨论的价值了。
嗯，对，包括有一个听众也是，他其实也是在问嘛，说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突然的上轨才能让自己柳暗花明，怎样才能走上另一条轨道，另一条轨道是不是意味着更好的生活，意味着不同的圈层或阶级。他说我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困惑，然后他当然也是我们的提出的，就他说很抱歉我没能提供一个很明确的这个事实，但是我就是很真诚的想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一期就是想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也觉得说这样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而且你发现大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对抗这个逻辑了，已经在做这件事了。
嗯，是的。
还有一位听众叫熊猫阿水，他其实讲的是他比较抑郁的时候去做老师、
嗯、
然后通过做老师这件事情慢慢治愈了自己。然后他最后他说，其实我人生当中一些重要的决定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并不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更多是感受到命运推向了某个地方，这刚才我们也讨论过了。他说、
嗯、
但他后面那句很有意思，他说很多时候仅仅是把自己拼凑起来，承受住生理和精神的疼痛感，已经花光了全部的力气。
这个是小康。
这个
感觉，对，感觉有点像小康之前在节目里说过的一些。
是，
嗯，
就是我会觉得你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这件事情本身是需要花费极大的能量和力气的。
对，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这个压力。
对，是
的。
就是、你做一个只站在那里看 木马传的人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看木马传本身我就觉得花费了很多力气了
就不要再去总结意义，
不要我回来还发个微博我今天看了木马传然后我理解了人生什么什么，虽然我经常干这样的事儿，但是我会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尤其是到我们，就是你的年龄增大嘛，就是你可能要面临的人生当中这种消耗是越来越多的，已经消耗到你下班回家之后直接躺平，还没有力气再去续，就是把自己编织好，我这一天我度过了有意义的一天。
嗯，是的，我也是经常很累的时候，其实你是什么感慨都说不出来的。嗯，就不用去强行去赋予那个意义了。
但是咱们其实听众当中也有人就是给了一些我觉得意外的答案，
我觉得听众有一些他描绘了很多他们跟我们想象不到的生活，有那种
我记得有一个人大概意思是说他根本不想换轨道，嗯，他觉得自己轨道好得不得了。
对对对对对，嗯，也有那种，嗯，
就所有人都觉得，哎，你一个出国留过学的人为什么要进一个好像是体制内，
嗯，
然后待的还甘之如饴的。
对对，
我们有个听众，他其实评估了另外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就是我就是不想换轨道，
嗯，
就我们好像我们这个前提还有一个假想就是，
啊，你的轨道现在不好，你得出来，
对，另一条轨道是更好的，
嗯，对。
然后这位听众就叫 Rachel 吧，我不知道是叫
Rachel
啊。他说网络上处处都在提倡寻找新路径，发现新生活，拓宽生命的边界。他说，但这些口号背后的主流思想是，这个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精致的生活是取悦自己，就好像一个不喜欢研究消费主义细节、不爱旅游、只喜欢上班的人，就是未觉醒的原始人。然后，但是他很喜欢上班啊，这位老师很喜欢上班。他说，我一方面非常感激我现在这个工作环境，他的父母至今还在不停地问他，你要不要换一种方式生活，然后朋友也是经常问他说，你怎么还在上班呀？就好像我现在的生活充满了束缚和不得已，大家拼命想要把我从愚昧落后的困境里解救出来，而我无可救药的固步自封，似乎没有人相信我每天起床真的像陆小葵一样。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高高兴兴的去上工。
陆小葵是谁啊？
陆小葵是那个欧阳娜娜演的那个
一部剧，
然后他里面每天都是加油陆小葵，
对自己打气。嗯，就是他其实提供了一套，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叙事。
对，
他也是在解构颠覆这道题。他的颠覆已经不仅仅是可能并不存在更好的选择或更好的人生轨道，而是我就是喜欢我现在的轨道。我们很少有人表达我就是喜欢我现在的人生，
对，
我喜欢我现在生活，是不是很少见到这样
的？是的，我就是想待在舒适区不出来，怎么了？
对，对，
对，是的。大家，
我们总是在追求更高、更好、更强上，不容置疑的。
这还是一种小镇做题家的发展的感觉。
对，
嗯。
然后，其实我自己回想一下我的人生，我感觉我就没有出现人，就是我是那种可能走过岔路，但是很快就会回到既有的轨道。就我人生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也是一个很喜欢我现在轨道的人，
嗯，
但我的问题是，我的生活总是把我的轨道突然撤掉，我经常走着走着这轨道没了。我面临的选择是这个，就这个是我的困惑。其实我们听众来信当中有一个叫小刀的朋友，
嗯，
他也这么说的，他是想做电影，
嗯。嗯，
就是他说要让一个把终点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调转方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情况一直在变差。他说他最近才有了一个动摇的想法。他说他听波米的播客嘛，往波米说中国电影史有一个断代点的话，其实就是2002年2月到2018年3月，就是那个是就是民营企业带领电影市场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然后他说他听到这一期播客的时候，他后知后觉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因为他的年龄段正好是正好赶上了。对，他说我裹挟着千禧年的期待出身，然后电影蓬勃发展的2002到2018年恰到好处的覆盖了我的成长轨迹，就是说2002到2018年的时候是他的成长过程，他好不容易成长好了，
然后发现轨道没了，
然后结束了，然后到头来发现好像是一个盛大的骗局，然后他被时代欺骗了，他也被电影欺骗了。你知道我也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因为我小时候也是看很多所谓新闻理想那一代什么南方周末什么什么成长的，然后当我终于吭哧吭哧的就努力从小镇做题
蹒跚的进来了，
从小镇做题家考上新闻系，然后再慢慢的实习，一步步终于有一天可以从事新闻界了，发现这个行业没了，
嗯，
就是你好像跑到终点发现根本没有那条线了，
嗯，
然后这个会让你 我觉得让你一段时间产生非常大的虚妄感、
嗯、
就真的会有那种被欺骗的感觉，就是
时代欺骗了
你，
你
不知道你过去的这十八年是在干什么。
嗯，
嗯，就是我，所以我看到这位小刀同学对这个电影业的欺骗感的时候，
就有感同身受的感觉，
非常感同身受。
对，你说这个很像那个《二十五二十一》里面，不是也有那个台词吗？就是跟他说时代辜负了你、
嗯，
就是他在第二集的时候就说时代辜负了你，但是到后面他会又有说时代也会成就你，就是又会有那样的一个回环。
时代又成就你了，你发现
播客
就是可能它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媒介又出来了、
嗯、
然后可能你可能做这个你还可能更放松呢也说不定，是吧？就是所以我会觉得就像刚才讲的，不存在一个稳固的自我等待你去那里探寻，也可能不存在一个你必须要做什么、
嗯，
然后有可能一切都在发生变动，就是时代会提供新的机遇、
嗯、
也说不定的。那这位小刀老师说不定有一天比如说就拍中国奇谭动画呢，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瞎说，就是有可能会有很多新的变化产生。
对
啊、我当然相信那一刻的被欺骗感是真实的，但好处在于人生还会继续往前，就这个我是我觉得人生比影视剧高明的地方。
对，
影视剧到一个节点就
必须要结尾了，
就必须结尾了、
嗯、
就是不管是好的坏的它必须结尾了，它没有更新的可能，它没有更大的世界在展现了。但我们的人生不一样，我们有时间，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能经历新的变化、
嗯、
我们可以经历写那些影视剧的编剧和导演永远想象不到的新的出现的东西、
嗯、
这个是人生比影视剧高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这还有点押韵了，怎么回事？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嗯、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可能性啊。
嗯，
嗯，但电影里的主人公可能到那里就结束了
对，而且你刚刚说到这个时候，我中途也想到，就是说其实所有的故事它被创造出来，当然除了说娱乐大家的一个前提之外，它的作用其实就是说主创想要告诉你一个道理，
对
吧？对，这个道理是我要勇敢，我要努力，我要奋斗，就是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出发去编造了一个更让你去沉浸其中的一个故事的类型，故事的模型。但模型并不是重点，重点是那句道理嘛，就是你不用用模型去套你的那个人生，你看了一个励志片，你燃起了一定的希望就可以了、
嗯、
你不必要说把自己活成是一个励志片主角的样子。就比如说我老想起垫底辣妹，就是垫底辣妹是一个非常，当然它是有真实原型的那个故事，但它只是所有努力的人当中的那一个幸运儿的故事、
嗯、
甚至可以这么说、
嗯、
并不意味着说你没有达成最终的那个目标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了，但是你被他激励过，这个东西就是他最好的一部分了。
嗯， 嗯，所以我现在理解的这种故事啊，不管是写成小说的故事，拍成影视剧的故事，改成舞台剧的故事等等，故事其实是寻找一种逻辑、
嗯、
让我们能够理解生活、
嗯、
但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万千种逻辑，可能只有一种逻辑是能被整理成故事的、
嗯、
或者说有些生活是无法用逻辑去解释的、
嗯、
就是它无法用逻辑去理顺它嘛。但是当我们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们从这种非常无序的混沌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的这种生活当中抽离出一套逻辑、
嗯、
我们因为这套逻辑反而活下去了，对吧？因为你相信明天会更好，你相信人生可能接下来有一个转折点，你可能才能活下去，你才能可能找到一种自我调节自我自洽的方式。所以我其实有时候觉得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做成一种工具。
嗯，
刚才比如我们相当于稍微批判了一下，比如说我们觉得就是你动不动就要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就是你没有享受这一刻而去发微博。但我其实现在想通这件事情了，我知道我那一刻我就是想从我去整理，我去发个微博，我去整理这件事情当中获得一些安心感确定感，那
这也是可以的。
你就这样做呀、啊嗯、你可以把这种自我叙事变成一种方式啊。我非常知道那个自我叙事有可能是欺骗我的，我觉得我经常会说好像啊，这我的人生有了新的改变，比如我得一次新冠我都觉得啊不一样，我重生了、
嗯、
但他是不是真的重生，他大概率根本不是。但是如果那刻我需要告诉自己说我的生活至此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了、
嗯，
它对我是有好处的，我为什么不利用它呢？
对，你现在的这个感觉，我相信这一年会好，就是这个区别。我们以前是说我去感知到了相信这一年会好，我不敢说出来，因为我怕说出来就不会成真了。
我现在就不
会，但现在就是我就大胆的先说这一年就是会变好。
这是我特别羡慕的地方，因为我从逻辑来说我怎么去理解这一年 就是怎么会变好呢？我说个理由，但他不需要，
不需要。对，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大胆的告诉自己，
我没有掌握的逻辑在里边。
对，
因为就你刚才说的那个，
对，
嗯、
你知道吗？我在家那个阳性持续了非常久嘛，我12天在转阴、
嗯，
然后每次我妈就是测抗原的时候还没有出来，我说阳，肯定是阳，两条盖不用看了，不用看了。我妈说你这样就不对，
嗯，
你应该想着我好了，她才会好。嗯、
对。
我觉得哇塞，我当时特别同情他，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心想事成和那种目的论。
对，
就是你为什么我们恐惧说、嗯、啊，这一年是充满希望的年，这一年会好，
对，
因为你害怕泼冷水啊，你害怕这个叫
什么，害怕失望。
我最讨厌的那句话叫什么？就是那个乐极生悲。对，你老觉得我千万不能嘚瑟，我一嘚瑟就完蛋了。
对，
但我现在就换一种思维，就是他就算完蛋了，那他可能他本来就会完蛋，你也不会损失什么，
嗯、
你带着一点点。希望去开始这个，或者你带点自我欺骗又能怎么样呢？我就带点自我欺骗，就是生活会好、
嗯、
那我起码快乐这一星期，对吧？我觉得我们太被这种逻辑所影响，我们太相信事实了、
嗯、
我觉得尤其是做媒体，你太容易相信事实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真相，我们也希望生活当中存在某种真相，但其实有时候你需要借助一些欺骗，自我欺骗，
嗯，
就是用这种自我欺骗或者说自我叙事去整理自己内心的秩序，
嗯，对，
如果这一刻我需要看到旋转木马，觉得人生至此不同了，那我就这么做，
嗯，对，所以这也是看很多信的时候他们描述的那种前后反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挺正常的，
对，
我特别鼓励，就是包括有很多朋友哪怕他写的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范式，他也会说我可能有时候还会怎么样，我 那一刻我在看到那一句的时候，我就想说大胆的去想，你就是可以反反复复，你就是可以说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结果你后悔了，或者说你后悔了、一瞬间，下一秒你又合理化自己，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嗯
嗯，
哇，你刚才说这段话怎么跟我之前写的某条微博一模一样？
啥、
就是我说叙事其实有时候是打造一个内心的宇宙、
嗯、
它不是一个客观世界的宇宙，它就是你内心怎么理解这件事情，你讲了一个故事，包括你讲你自己的一个故事，但其实这个宇宙有时候是摇摇晃晃的，它不是那么明晰那么确定的，你应该留点空间，这个空间你要给复杂空间，你要给理性空间、
嗯、
你要给很多的非理性空间、嗯、就像刚才我描述自己人生的时候会很反复，一会儿觉得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决定，一会儿说、
嗯、
啊好像又不是，
一会儿看木马可以赋予意义，一会儿又不用赋予意义，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工具嘛，就是你怎么能让你自己过得更好，你怎么利用它，
它每个人的叙事方式叙事故事是不一样的，
对，
内心的故事，
对
对,
对，它有点像是就像我们开始说有的人内心给自己写剧本，我们现在就感觉你内心给自己写一段发疯文学，你可以随便怎么写你没有任何人看你这个东西，不会有人给你打分，不是高考作文，你可以想怎么写怎么写。
哦对，我们的来信当中除了这些我觉得比较偏内心啊，虽然也会有一些关于要
具体事件的描述，
对具体事件的描述、
嗯、
但还有一些我觉得是非常具有2022或者这三年的鲜明的时代特色的、
嗯、
就是尤其是讲到有几封是讲到自己在体制内工作的故事，因为这几年你在
还有在医院工作的那个故事也是，
对、
嗯、
因为你这两年如果你在体制内工作或者你在医院工作，你要非常跟比如说
贴身肉搏，
对，跟疫情
跟
时代跟
防疫打交道，
对，打交道。然后我当时就想到我们之前聊棒球大联盟，
嗯，
还是聊点球成金，之前王老师说过好像是他说他看了一个什么采访，然后里面有描述说、
嗯、
这些主角的人物弧光是没有变化的，是世界左右挪动了一两寸，然后正好是人物到了正确的位置，
点
球成金，或者
说、嗯、
对，或者说世界的运转逻辑发生了一点点错位，这个错位给主角带来了命运的变化、
嗯、
我觉得非常符合这些，就是他们的工作或者是他们的人生经历导致了他们可能自己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时代变了，然后于是让他们产生了很多人生感悟、
嗯、
啊，就讲这个体制内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其实分享自己在体制内当中对政治的一些想法和观念，他大概的结论就是说政治其实是无处可逃的，
嗯，
就是他今年才明白根本没有什么不谈政治的艺术，你永远无法生活在真空的社会环境当中，想要创作就必须关注社会，而政治就是社会的一部分。
然后也有一个就是在基层干了快10年的一个听众，他说的就是也是说这三年他以双重身份体验到的历史的割裂，他亲眼看到了亲耳听到了，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 他好像站在两个世界的交界点，身体所处的世界反而是我更明晰心灵所指的方向。
嗯，
这也是因为疫情所造成的，比如他列举了非常多的在这个期间的很荒谬的事情，他就发现自己其实一直都没有跟这个系统的齿轮所咬合，一直在血肉模糊的成长着的。
嗯，对，而且这位听众他最后那个结论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也能看到说，因为他说他其实是靠内心的一个信念嘛，就我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信念去支撑他的，然后他也说可能我现在还没有做出特别具体的一个行为。然后我觉得经历我们今天聊完这些的时候，我想说的其实就是说不做出这个具体的行为也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这个会花多久的时间，甚至不知道这个念头它会不会持续的一直存在，但只要它在当时对你形成了一个精神支柱的作用，那它就是合理的。嗯，我觉得所有的听众他都会有那种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那种有点小心翼翼的那种感觉，第一我没有做出明确的东西，第二我好像也不是很确定说我这个东西念头到底会持续多久。那我们想讲的其实就是说没关系，只要它对你当下是有意义的，它指引了你一部分的这个行动也好，或者说安慰了你的内心，那它对你来说就是有意义的，它就是一个你的新轨道，或者说你内心为自己规划的一个轨道。嗯，好呀，我们今天这一期其实有很多听众来信啊，我们都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去念到啊，就是但是也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嗯，这么踊跃的去来给我们写信，然后所有的信我们也都看了，也
是，
嗯，对
对，其实有好多写的非常非常好的，但因为我们播客必然也是一个线性逻辑，就是我们只能把符合这个可能我们结构的东西纳入进去，
嗯，
还有很多写的很好的。就是只是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可能他无法安到这个逻辑当中的某个环节，
嗯，我们在反思自己，嗯，我们这个东西也有局限性。
是你的使用工具，嗯，就你不是七只桶呀，嗯，你不是那个外星人，你作为人的局限就在这里。
对，
对，你必然有一个层层深入或者是有一个逻辑在嵌套这个播客。
我们在如果做一个环形播客大家会不会晕？
那大家可能也需要打开那样的一个感知视角。
那我们首先得先变成七只桶，否则我们根本就没有那种语言工具。
但我们变成了七只桶之后，听众还是人类，我们就没有办法交流了。
我们现在在说什么？我在说科幻脑洞。
对，好呀，我们今天就是关于前面的这部分大概就到这里，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嗯，一个嗯，
我们2022年做的一个新事儿吧。
对，就这个事情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我们跟咕噜咕噜一起做了一款酒嘛，然后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就其实我们规划做这件事情大概是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然后到它正式的去上线应该是12月，
本来是11月就想上线，
对，
11月，但是11月发生了
太多的
我们无力承担的事情，
嗯，对，大家还
记得，我觉得那个气氛根本不是一个喝酒的气氛。
对，大家还记得我们那一期的电视报，然后我们也是就是炸鸡柠檬那一期嘛，
其实我们都录完了，
我们都录完了，
对，
我
们那一期
剪掉了，
是的，我们那一期本来都聊了我们做的这件事情，然后以及我们整个的这个感受，但是确实考虑到跟那个整体的氛围太不一致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拿掉了。我们当时去跟就是咕噜咕噜的小伙伴说的时候，他们也都非常理解，就是确实现在的这个环境或者说是这个气氛是不对的，然后当时大钟，应该是大钟说了一句话，就说展酒可以有一个更合适他的时机，就是更适合他去说出来，我们去分享他的一个时机。
对，
嗯，
然后到了12月我们又阳了，
对，
就导致其实这个时间点的变化也完全记录了这两个月发生了什么。
对，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去预计的很多事情，而且有很多朋友应该在之前就是上线之后应该都已经喝到了嘛，
嗯，
然后我们只是说可以再聊一聊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些想法以及这个过程里面收获的东西，
对，或者幕后一些好玩的事儿，嗯，因为我们倒是把这些故事写到了公众号上，但估计看到的人比较少。
嗯
嗯，就其实关于展开营养怎么做周边，我们一直在开脑洞嘛，然后当时我们好像是无意当中提过了一嘴，然后是不是能跟咕噜咕噜合作做一瓶酒。
对，
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就是
很爱喝酒，
之前是个醉酒播客嘛，
嗯，
经常在录制的时候会为了打开状态喝一点酒。
对，而且我今天翻我微博的时候发现正好是3年前，就2020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开始买小周做的酒，就当时他们好像正要开始做，当时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对，
嗯，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在买过小钟他们的酒，又很喜欢他们画了一些插画呀，酒标啊，我们当时就开了个脑洞说，哎呀，那我们跟咕噜咕噜一起能够去做一个联名酒，这个应该挺好玩的。
嗯，
但是我们也就这么说完就完了，
但是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
心想事成的能力嘛。
对，然后当时 然后当时我们又没有去执行，就是去就想了一下，
但这事儿最后不还是心想事成了吗？
对呀、啊，但这个事情还真心想事成，说明还是要想。
对、
啊，然后有一天我就突然收到了一条微博私信，然后就是咕噜咕噜的小伙伴之一就大钟发给我的，然后他当时就大概他没有提说联名酒，他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一起合作，我当时就感觉像是那种我们很多人会不会做梦，然后梦见一个事儿它发生、它是你现实当中发生过的、就是会有那种就是比如此刻你突然觉得哦这一刻好像我在梦里梦见过、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啊，我当时就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说如果我告诉你、我们之前真想过、而且还想的比较疯、你相信吗，他说我相信然后我就说我就提到了联名酒这个事儿、后来我们就非常非常顺畅的把这件事情，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团队协作嘛，
对，
而它涉及非常多的环节，
就包括我们要做什么周边，
然
后图案是什么，
酒标是什么，然后整个
酒名是什么，
酒名是什么，怎么去告诉大家我们做的这件事情、然后做什么周边，周边上画什么图，它应该有100个细节可能要去确认，但整个过程我觉得特别顺利，这可能是我从小到大做的所有项目啊。最顺利的一个就是团队协作的一种项目、特别大家没有任何的内耗，任何的猜疑，任何的不确定性，或者是任何的是那种来回沟通的一种信息损耗，我觉得都没有发生、就非常的顺利，然后即使他整个发布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么多问题，他也解决的非常的迅速、
对，
就是没有心理消耗成本这件事情但同时又是一个在过去的我看来是一个过于庞大细节繁多而无法去执行到位的
承担的一个事情，
对
对的，这个确实也是我们之前一直有很多想法但都没有去实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害怕消耗，
对，就是你还刚想想你就觉得这事儿
累
太累了，做不了
对，是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播客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能量和那个电量相对比较低，
是我们俩吗，主要你还可以
就都有就是然后所以就很多事情就算想到了也很难去做，但这个事情给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吧，我觉得可以
是
就是当你找到正确的人，或者说当你找到认可你和了解你的人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花费你太多的力气，就可以做一件让你很开心的事情，
还有就是我还挺想分享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的，就是我觉得对我一个意义就是我觉得每年去做一点点新的事儿对我是很重要，现在不是又是新年到来吗，
是，
嗯，
我总觉得哎，一年过去了我有做哪些事儿呢，就是你经常会以一个具体的事儿来定义你这一年，
虽然这个刚才我们也讲了这点，但是我会觉得尤其是新年的时候你发现吗，就是这种节点的好处是你容易做一些你过去不会做的事儿，就比如今天才过这个新年才过了半个月嘛，我觉得我已经答应了别人我已经做了几件非常非常小事儿，可能在别人看来根本不算什么，但是我觉得放到过去的我可能有点难，但是正因为是新年，我觉得哎呀新年就该做新事儿，于是我就答应了，比如我之前答应了一个我想做就是做一个线下活动的主持，但放到过去我觉得第一时间都拒绝的，但正因为是新年我觉得我可以试试，
对，然后我这会儿我翻到了一点那个我们当时跟咕噜咕噜在11月30号的一个聊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当时很处在水深火热嘛，然后当时那个大钟就说啊，北京那边情况好点了吗，好像暂时通信的问候，然后他就真的写了一个暂时通信的展信家，就是当时我们还好像还没有确定说我们要在展信家里放这个吧，我忘了，他就写了个展信家，同志你好，长沙这边气氛越来越紧张，我们的据点已经被严控，目前不能堂食，只能在掩护的情况下进行外卖活动，不知道北京的情况好点了吗，挺住保重，黎明就在不远处，盼回复，咕噜咕噜，就是当时就是那样的一个氛围，就是我们当时在群里面，因为他们是也是几个女孩嘛，然后气氛会非常活泼，然后比我觉得我们是比较I 型的那种感觉，就感觉他们所有人都是一型人格，然后都非常的外放，然后我当时也就回了一个就是说感觉就是对我说收展信家收到长沙来信，北京情况不容乐观，每天都在传说中的窗口期生存，堂食仿佛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更糟糕的是大降温，昨天出个门耳朵差点冻掉，好在物资充足，只是精神渐毁，只能缓慢恢复，祝好保重，期待重新举杯的一天，展开讲讲，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说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年可能会有机会实现的，就是大家还是期待线下的相聚，线下的当面的碰杯嘛。嗯，当时
这么快就
不
下这 flag。
哎，这个说到这里的话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件小的那个事情，就是如果有长沙的听众或者说去到长沙的听众，可以去咕噜咕噜的那个店，然后
线下店，
对，线下店，他们有两个线下店，大家去搜一下，然后搜大众点评也都搜得到了，然后你去那个线下店报出那个暗号的话，他们会送小食。这个暗号是什么？
是什么？
王老师不知道，因为是我们俩跟他们对的。王老师猜一下。
不能是做大做强吧？
不是
不是。
这个暗号是为你的眼眸
干
杯。
对，就是为你的眼眸干杯。然后我们就当时的时候大钟说，他说不要起那种特别让大家羞耻的那种。
就到店里面大喊一声是吧？
对，就是什么越能进威力变身什么那种，不要太羞耻。我们说感觉好像你们仿佛是在暗示我们，其实是要起一些比较羞耻的那些那个暗号一样。对，
嗯，
然后大家如果去到他们的店的话就可以报这个暗号。然后以及如果大家在年前的时候还有这个想要喝酒的这个诉求，不知道我们这期节目发出来的时候快递
有
没
有
停，我们当时最开始的时候
时机真的是，
对，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说双十一赶不赶得上，好像是赶不上了，双十二赶不赶得上，好像可以赶得上，
圣诞节赶不赶得上，
对，
元旦赶不赶得上，
对，所有的这些都是就是卡在年末的这几个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
是的，
嗯，
现在变成一个可能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也无法购买。
对，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就是去年这一年做播客的时候我们迈出一小步做了一件很新的事情，然后认识了很好的伙伴，然后做了一件让我们觉得说没有内耗的一个好事，
做了一件有幸福感的事情。或者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比如你对新一年的展开想想可能有哪些想象，
嗯，
或者是你希望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在这里，
我们可能都不会实现。
不是，我们可以大胆的想一想嘛，就像这次这个和咕噜咕噜的联名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心想事成的一个事情了。
对
对，我们可以稍微的想一想，
对，
看我还挺期待说每年都做一点不一样的事儿。
嗯
嗯，就比如在我看来，就是我们过去一年展开讲做了三个新事儿，一个是和咕噜咕噜合作，一个是展现家这个栏目，
嗯，
还有一个是我们其实丰富了另一条线，就是我们可能原来就是一个主线，就是我们可能会讨论影视剧，但在这过去一年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就多了很多讨论内心啊，讨论情绪啊，讨论我们生活的这个非常客观的世界当中的我们的状态，我们多了这么一条线，我觉得这都是新的事儿。我觉得新的事儿才能给人刺激感，
嗯，
你才能盼望说，就是
接下来的
生
活是，
接下来的
生
活
是有意思的，
是是，你还是需要这种新事儿来给自己刺激的。
嗯，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接下来一年，起码我对展开讲讲期望，就是我们接下来一年能做更多新的事儿。
嗯
嗯。
好呀，那我们正好就是又总结了，然后又展望了，然后我们可能下一期就是年后再见了。
然后其实我们每年这也是我们一个固定栏目啊，就是展开讲讲年度大赏，奖是那个奖项的奖，每年年末我们都会做，但今年这个时间可能就要延后了，就是过了年之后才会，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也是有点这种时间上的尴尬，
嗯，
因为它是一个关于2022年的总结啊。到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已经完全沉浸在
新年的
期待当中，
嗯，
然后又加上说因为年底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嗯，会导致过去的事情显得越发的遥远和陌生。对，但是我还是觉得过去一年的记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希望说通过整理这些内容，然后整理这些发生的客观的事件，然后来记住这一年。
嗯嗯，好的，
那我们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嗯，大家
虎年大吉，
过个好年。
好
的，拜拜，
拜拜。I'm not afraid to
Red flags tended to ignore them. White flag never sent it soaring. So hard to forget it in the morning.